对，今天我们所思想的题目呢，是使命导向的祷告。我不晓得在里面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哈。我们可以用三个交通的交来把三个祷告的方向、祷告的方式来作为祷告的内容的。那第一个教呢，就是交谈，祷告就是与神交谈啊，好像朋友一样，无所不谈啊。我不晓得你们的祷告有没有这个部分啊，把你的心事、把你的需要、把你的恐惧、把你的快乐啊，好像朋友一样来向父神来交谈。第二个交呢，这是交托，把你所的需要，把你肩头上那些担不起的担子，把你的忧虑等等可以交托给上帝。这是个应许，在圣经里面神应许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许啊！你不要担心太麻烦我们的天父，因为他应许天天啊，其实呢，不单天天呢，是时时刻刻，你不需要等24小时之后呢才倚靠他的啊，他是天天的背负我们的重担。在新约的圣经里面呢，主耶稣也亲自的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祷告可以是交谈，也可以是交托啊。第三呢，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的那个方向，就是交战，打仗。祷告是个交战的时刻啊，交战不一定是对外的，不一定是对别人的啊，交战可能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私欲的一种征战，一种角力啊，可能那个战场呢是最激烈的一个战场啊，所以呢。交战可以是为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光景，是一个更好的一种生命来做一个交战的祷告，求主祝福我啊！假如你不祝福我，我不让你走，这样的一种交战的祷告。这个角力当然也是可以跟罪恶的角力啊，跟一个撒旦的诱惑、撒旦的试探。与罪恶之间的角力，这是一个交战的祷告啊。然后呢，好像我刚才所引用的雅各的那句话，有时候我们可以跟上帝来角力，原来是可以这样的。神是允许我们带着信心，带着一个不舍的、不改变的、坚持的一种信心，到他的面前。得到他的祝福啊，这个圣经雅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希望呢，我们的祷告呢是有这个部分，为自己胜过罪恶，为自己在人生里面更加的蒙福。那当然呢，教会也是个有使命的团体，教会是有他的在地上的责任。我们也应该为所承担的责任来祷告。教会是盐，是光，是要领人归主，是有任务的。所以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征战的内容啊。我不晓得大家的祷告里面呢，有多少的成分是交谈的，有多少的成分是交托的。有多少的成分是交战的？我相信交谈的应该是好多吧，啊，因为这个比较自然的哈，我们可以向朋友的 与神交谈。不过呢，其实也不一定很多的，因为好多的基督徒呢，他们一去到神面前呢，就好像列一个清单啊，神呢，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啊，好像呢交托比较多啊，把一件事情呢交托，但是其实也不是谈得上交托。为什么呢？我发觉好多基督徒呢，祷告了之后也好像没有祷告一样的，也祷告之前好又累，担子好重，祷告完之后呢，也是好又累，也是担子好重啊，交了交托了又拿回来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呢，我今天呢，这个都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啊。不过呢，我今天的主题是使命导向的祷告，我们就集中在交战这件事情上。假如教会不懂得交战这个祷告了，就好危险啊！因为敌人的攻击啊，我们内面的那种的诱惑，你没有那种能力来面对啊，我们的人生就有好多的困难，好多的问题。所以呢，我希望大家用这短短的时间来思考，什么是使命导向的祷告，什么是交战的祷告。啊，第一段的圣经呢，我们在请我们打把那个路加福音第22章那一段呢来打出来哈。那路加福音22章呢，是讲到耶稣在卡西马利园祷告啊，是他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啊。我们知道他祷告的内容呢，就是求神他的天父把他的十字架的苦悲切去啊，但是呢，不是叫他的意思，乃是叫父神的意思啊。这个内容我们知道的是这些内容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那个祷告的时候呢，圣经形容耶稣的那个汗啊，好像血一样的血点的这样流啊，可见呢，那是非常激烈的一个征战啊，一个征战，十字架的苦难呢，确实是不容易的。不容易，耶稣从小他就听到加略山上格格他山上的那种受刑罚的人呢，那种痛苦的那种喊叫。钉十字架是一个专门钉最大的囚犯、最大的罪犯的一个刑罚。为什么要在山上来钉十字架了？因为让所有的人都看见，所有的人都听见，得到警戒啊！大概罗马的政府的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耶稣从小他就知道什么叫钉十字架，不是件容易来面对的事，所以要克服这种的恐惧，愿意被挂在十字架上，好羞辱的被与父神隔绝，来成为个所有的世界的人的罪都堆在他身上的那种的情况，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最后他还是这样说，父啊，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他顺服。所以这个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呢，是一个交战的祷告，而且呢，耶稣确实在祷告之中呢，得到能力来面对他自己所要面对的那种的苦难。不过我们来思想这个路加福音22章的时候呢，我们有看到有一些的事情呢，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种提醒。祷告，我们一般是认为，假如我祷告，一定是比不祷告好的。 我祷告一定能够改变万事的啊！我们唱诗歌也是这样唱了，祷告能够改变万事。好多人做的见证也是这样见证，当我们祷告之后，上帝叫一切都变好了。但是这个可西玛利园的祷告呢，却并不是这样。当耶稣祷告之间，他心灵好沉重，但是呢，他还纪念在不远的地方有三个门徒在祷告。这三个门徒是彼得、雅各、约翰，大家都应该知道了。耶稣是带着他们，与他希望他们能够与他一同警醒，一同的祷告。很可惜呢，当耶稣去到他们面前的时候呢，却看见他们睡着了，然后就告诉他们起来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呢，到现在呢，我都不晓得为什么耶稣竟然几次的在祷告之间呢，要走到门徒的身边，不过呢，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换句话说呢，耶稣的祷告最少在门徒的身上并没有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因为他所训练的门徒在他最重要的关头里面却不能够与他一同警醒，这是一个好大的失望，这是当时的情况。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工作，在教会的努力，有没有尝到这样的失望的情况，好像花好多的心血，好多的时间去照顾一些弟兄姐妹，但是呢，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放弃了，是有这样的情况。可见呢，耶稣在祷告之后并没有把门徒的情况改变。不单如此，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后来是犹大，也是他的门徒，带着一群的人，圣经还说耶稣这个犹大走在前面，就是最热衷要去卖耶稣、抓耶稣的那个人。然后呢，犹大还用亲嘴的暗号来卖耶稣。圣经里没有看到耶稣好像好，我不晓得他的感觉怎么样，不过呢，一定是好沉重。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来出卖我吗？”我觉得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觉得心里面不好过。你出卖我可以，但是你何必要用亲嘴的暗号呢？你卖我就好了。所以无论对三个门徒，无论对犹大来说，耶稣祷告完了，但是呢，却没有什么成果。有使命祷告的道向的祷告，就是让我们懂得，我就说有力量去面对这种没有结果的结果。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段圣经的最后，这样圣经的最后是怎么样呢？他讲到了在当时就好多人来抓他，然后呢，彼得，这里没有说彼得，不过呢，在别的圣经里面我知道是彼得，他就问我拿刀出来砍可以不可以但是呢，耶稣还没有回答他，他的刀已经出来了所以就把那个仆人的耳朵砍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有一种感觉，我发觉好多基督徒都有这种情况， 祷告是祷告了，但是刀还是抽出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还耶稣还没有回答，刀已经出来了，这个就是这个情况。那好了，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人被砍之后，拉一幅的图画，拉一幅图画就把使命导向的祷告的重要性讲出来了。使命导向的祷告不是改变了这个外面的事情，不是改变了这个结果。上帝所定的钉十字架，要他上十字架的结果没有改变，门徒的软弱也没有改变，但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也没有因为外面的那种情况，那种的不好的感觉，那种的失望而改变，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仍然伸手去医治那个仆人的耳朵。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耶稣没有改变，他的使命感重过他的失望感。虽然这种的情况叫他好失望，但是他内心的那种的态度，那个爱人的心，那个对人的关怀，那种爱心没有改变。这个是使命导向的祷告的最重要的地方。我刚才在圣餐的时候也讲过，人生的路是好长的，我们会遇到好多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有好多的事都会把我们的那种内心的火热，那种单纯，那种热切，那种使命感慢慢慢慢呢，好像会改变掉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年轻的时候是好火热的，好火热的，好热情的，好有理想的。其实我刚才看见几位弟兄姐妹站在这里唱歌的时候，我觉得突然间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很有前途啊！我们有一群很好的爱心、很有爱主的心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唱诗，在那里侍奉神啊，这很好的。但是要知道，年轻的时候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再继续向前走，走到你年老白发的时候，你还能够坚持你那种使命感，那种热切，我觉得那才算数啊。否则的话呢，哎呀，你这还是不算啊。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走到路的尽头的时候还是有这样的尽力，这样的爱心不改变。耶稣虽然经过热切的祷告，那个结果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种情况，好多的失望，但是他保持了他的爱心，手还是好自然的伸出来，没有人叫的，没有人推他的，没有人劝他的，没有人鼓励他的，他是自然的伸出来。真的要小心了，你知道了，这个人是会改变的啊。年轻的时候可以这样啊，年老的时候就要小心了。你知道为什么人家讲到那些不好的情况的时候，都跟那个老有关呢？老哈、啊，老狐狸呀、啊。老狐狸啊，老奸巨猾，是不是啊？都跟老有关的，人会变的。 所以圣经呢教导我们呢、啊，我们看见这白头发的人还是尊重上帝，还是敬爱上帝，我们对他要多多尊重啊，因为是不容易啊。怎么能够保持自己面对世界种种的诱惑、种种的失望、种种的伤害的情况之下，我们仍然能够保持单纯的心，手还是伸出来，而且呢，医好那个最热衷于来抓他那个人，你知道吗？他假如不是好热衷走在前头啦，他的耳朵就保住了，是不是啊？走在最后啊，他的耳朵就保住了啊。但是那个走在最前头的人，但是耶稣仍然的来医治他。好，这个是第一个使命导向的祷告，帮助我们能够保持始终保持着一个单纯的爱心。那个简单来说，使命导向的祷告就是以天父的旨意为重，以自己的感觉为轻的那一种的祷告，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去到第二段的圣经，马可福音第六章31节跟46到48节。好，我们请把那个圣经打出来。马可福音六章31节跟这个46到48节呢，其实是讲到耶稣他好喜欢去自己一个人安静，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所以他对门徒说：“我要到旷野去歇一歇，休息一下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他要个别的独自的祷告。啊，这个是下面哈，马可福音哈，那个，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啊。每个人在某一个时刻都希望不要烦我，不要麻烦我，让我来休息一下，太累了，太累了。啊，耶稣大概也有这种感觉哈，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常常都会听到一些弟兄姐妹，哎呀，让我休息一下，太累了啊，什么都不要叫我做了，让我休息一下好了，是不是啊？有没有听过啊？所以很多人呢，他不喜欢做教会的同工，不希望做教会的负责人，是因为太累了啊。这个是耶稣也有这种累的感觉啊，无力感啊，所以他要去祷告啊，他要独自的去祷告。但是呢，我相信我不晓得他祷告的内容，不晓得他安静一个人的时候他想些什么。不过呢，我看到一件事，让我知道这是一个有使命导向的祷告。为什么呢？他安静之后，祷告之后，他做了什么事呢？前面一节圣经就是他出来啊，他出来拿讲道教训人在山上，然后呢讲完道之后呢，天很晚了，可见呢他用了好多时间去讲道啊，然后那些人也不走啊，可见呢耶稣讲道好有吸引力啊。否则的话很多人就走掉了啊，他是在旷野啊，旷野最后那个人走没有人知道的啊，所以呢他讲到一定是很好的。那讲到大家都在哪里，然后呢门徒就告诉耶稣天已经黑了啊，打发他们到别的地方，叫他们能够找到东西可以吃啊，他们好像呢好关心人的吃的事情啊。但是呢耶稣的回答却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啊，耶稣对他们说，那你给他们吃吧。这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几个门徒所拥有的东西怎么够超过5000的人吃呢？ 所以门徒理直气壮地对耶稣说，我们手上只有五个饼两条鱼。有一个门徒说，我们 那么多人，我们这个20两银子，就算是把它完全用掉，把它买东西还是不够的。然后呢，耶稣还是叫他们去分饼啊。这个故事我不讲了，因为今天不是讲这个啊。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使命导向的祷告呢，是以人的需要为重，以自己的安静、自己的生活需要为轻的，或者说以自己的成功为轻的那个的意思啊。所以呢，我还有了第二段圣经也是一样啊，在他祷告之后，他就纪念那些在海上，圣经怎么说呢？摇橹甚苦啊，在那里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啊。你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试过这样？阴风不顺，摇橹甚苦，那个船呢，在大风浪里面呢，浮浮沉沉，浮浮沉沉啊。我自己读到这个圣经呢，我是有好大的安慰的啊，因为为什么呢？我在那个侍奉的这条那个走在那个大海上呢，也有一种浮浮沉沉的感觉啊，在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的那种情况。没有时间讲我的侍奉的情况啊，不过呢是好不容易啊，我有时候都会跟你们讲，每个月都是那个经济的情况都是零下的啊，沉下去的。然后呢，慢慢呢，又过了一个月了，好像不错，能够过到了啊。然后又重新又再来了，就是在那个浮浮沉沉里面了，不容易。啊，教会还好一点，因为教会有固定的弟兄姐妹，有固定的爱神的人，他们愿意定期的奉献，啊，机构是没有的啊。所以呢，这是有一种的很不容易的感觉，不单是外面的那种环境，那种你事情你不能够掌握，你不能够去要求人来帮助你啊。不过我讲到这里了，我感谢你们弟兄姐妹了，在我们那个谣传啊，那个筹款的事情上了，很难得弟兄姐妹来参加，顺便呢也感谢你们，很不容易那么远啊。但是呢，这件事情呢，我真是有一种浮浮沉沉的感觉。为什么呢？真的不容易，因为600张的票啊，我们租了那个船呢是600张的票啊。你卖少一张了，你就快少一张了，因为钱都已经给了。所以在那个筹备的过程里面呢，也有浮浮沉沉的感觉。但是呢，读到这个圣经呢，其实是蛮安慰的，啊，因为什么呢？耶稣他自己安静的祷告的时候，他还记得在海上那些摇橹甚苦的门徒。我相信我的甚苦，我的高高低低，那个风浪的打击他知道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件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刻，但是呢，上帝祝福的祷告，神喜悦的祷告，是把人的需要放在里面的。再说，使命导向的祷告，上帝的祷告，是当我们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的时候，那是上帝喜悦的。耶稣安静的时候，他想到在旷野里面那些需要听到的人，那些需要喂养的饥饿的人。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纪念门徒在大海之中，在风浪之中的情况。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上帝祝福这样的工作。我很希望以后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有多一点别人的需要在其中，为别人的需要，在我们的工作上为别人的需要，教会的存在是为别人的需要，使命导向的祷告是为别人的需要。我不晓得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是用什么时候举办的啊，一般很多教会呢都是用礼拜三来办祷告会啊。不过呢，很多的教会呢，祷告的时候呢，总是三个人、四个人都是教会的执事、教会的同工啊。你们是不是这样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然后呢，他们就会想了，哎呀，礼拜三这样又开车出来，中间那个本来一个晚上可以要做的事又没有做了，所以后来就改到礼拜五，因为礼拜五有查经班。那查经班后来，你们是不是这样啊？我不是讲，我是随便讲而已，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啊。查经班啊，我们就加上祷告就好了啊。然后呢，连这个也站不住了，还是小人，就改到礼拜天，礼拜天多一点人，啊，我们就一起的祷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弟兄姐妹不喜欢祷告，乃是我们祷告的方向有问题。假如在教会，来到教会里面，只是列些清单出来，把一件一件的事情交托给上帝，那交托我在家里就交托就好了，是不是？假如在祷告上与神交谈，交谈更加啦，交谈也可以在家里交谈，何必一定到教会呢？所以假如要有一个理由来教会开祷告会，一定是为教会的使命，为教会存在的那个征战，为人的需要，为社区的需要，我们来同心祷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呢，神也会祝福我们的祷告，我们会看到成果，我们会看到结果。哎呀，感谢上帝，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灵性确实有好大的长进，教会确实有好大的长进，因为我们纪念人的需要。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我想起我自己信主的教会，我们都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去祷告，而且非常同心，我们都是跪下来祷告的啊，我们都是特别做些跪点啊，可以跪下来祷告的啊，弟兄姐妹拼命的为布道会、为人的得救啊、为教会的任务啊，可以试试看。再说，神祝福我们对人的纪念，使命导向的祷告是有很多人的需要在其中。我觉得脚生在那种风浪之中，高高低低的之中，能够走了36年，跟这个很有关系。我们一直都是为人、为社区的人。我们有一个好处啦，是因为我们不是教会啊，我们不是教会。教会有一个 temptation， 一个试探呢，做牧师啦，常常礼拜天呢就是数人头人数啊，今天有70人参加啊，上个星期不错，有90人参加。我们都在数人头啊，不是一定做人需要的事情啊。我们当然不是每个教会都是这样了，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自己，我们关心人头多过关心人啊，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但是相反，我们关心人的需要啊，为他们祷告，教会就兴旺。我们脚上有好多的事工我们不讲了啊，单单讲一件事情。 号角我们已经发展到有，虽然现在的时代了，已经不是出报纸的时代了啊，现在是网上有好多的资料，但是我们继续啊，还是继续每个月几十万份啊，不同的版本啊，上帝还是很祝福这个工作。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对同工说，我们所有的文章，整个的事工，一定是为我们读者来写的、来做的，到今天也是一样。我相信这是上帝祝福的原因。啊，请大家呢也为我们这个儿童村、中国的儿童村祷告。我们有四个儿童村，200多个小孩子啊，但是呢，好像最近啊，那个政府的那个管理啊。就好麻烦啊，我们要填很多的表啊，填做了好多申请的，还没有结果啊。幸亏了我们不是去赚钱的，我们是去给钱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心安理得啊。政府给我们做我们就做，不给也没有。当然我真的希望能够继续做下去啊，因为假如做不好了，这个事情办不好了，亏损的还是那些小孩子。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但是呢，我发觉一件事情，是从2004年开始到今天，其实角生承担了这个儿童村不容易，每天要养育200多个小孩子，给他们吃，给他们穿，给他们补习，给他们教导，给他们照顾。有一些儿童村呢，还要每天来带他们来往学校啊，几次的啊，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我发觉呢，从2004年开始到今天，我们花了不少的资源在这个儿童村的事上，但角生没有亏损。到今天都没有亏损，而且不断的发展，啊，这是我相信，跟我刚才讲那个有关。你为人的工作，你为别人的工作，上帝祝福。记住哈，我们教会要朝这个方向，为人啊，为人，不是为发展，是为人。好，第三个地方，就是出埃及记那段啊。17章9到12节，这里是讲到摩西在山上举手啊，举掌啊，举手，手上有神的杖啊，不容易的，举手已经不容易了，你长期举是不容易，还要加那个神的杖啊，所以呢，圣经说，当摩西举手啊，举起那个杖，以色列人山下。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就得胜，他手下水啊，以色列人就失败啊。我们都知道，打仗的时候失败不是说失败，是有好多的伤亡，是不是啊？好多的死亡，所以呢，这个手是不能够下水的啊。是，所以什么是叫使命导向的祷告呢？就是。只许胜，不容让失败。假如不能够继续举起手来啊，我们找一个石头来给他撑住啊。假如这个手要下水，我们就有亚伦物以物尔把他扶持。这个呢是使命。导向的祷告，我不晓得在你们的祷告的项目里面有没有一种祷告是你会一直坚持下去，继续不断的，没有结果不停止的。我不晓得有没有哈，不过呢，我听到有一些人呢，他会这样说的啊，我不晓得呢。你们来判断一下，看看对不对。他们是这样说：我们尽力来祷告， 我们尽力来工作，然后就把结果交给上帝，对不对？啊？从一个人的能力啊，从一个事实来看，我们只能够这样做，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不能够改变那个结果，所以讲这个话呢还是对的。不过假如我们祷告的对象，为比方说啊，我真的听一个牧师这样来讲见证了，他说有一天呢，他带他的儿子啊去一个 shopping mall， 那个儿子就是很顽皮啊，很快就不见了他了。所以呢，他就到处去找他的儿子，这个 shopping mall。然后呢，他越找了越紧张，因为失去那个时间越久了，就越紧张。他一直都是到处去问人有没有见这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就会祷告了，是不是啊？一面找一面祷告，一面找一面祷告。那个时候，他会不会说：“神啊，我就把这件事情交托给你，我尽力祷告，我尽力去找，但结果你去掌管。”他会这样祷告吗？不会，因为他是他的儿子。是不是啊？有没有父母说会这样祷告的？他还是会尽力去找，还是会尽所有的办法去找。他还是会祷告，神啊，就你一定要掌管，你一定要带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但是他绝对不会放手的，是不是啊？我尽力了，你就掌管那个结果吧，不会的。摩西也有这种情况，他可以说：“上帝啊，我累了，我的手举了那么久，我累了，请你来找个人来帮帮好吗？好吗？”他可以这样啊。但是呢，当他累的时候，再找个石头；当他累的时候，他请乌尔亚伦去帮他。为什么呢？不轻易放弃。我觉得教会里面需要这种祷告，不轻易放弃，不轻易走掉。今天好多人就是感觉不好，结果不好，好像没有结果就走掉，啊，不放弃。你知道摩西啊，作为一个领袖啊，其实在某个程度来说，找一块石头来帮助他是表示什么呢？他软弱，他把他的软弱告诉别人了，我软弱，所以人就把石头放在他下面。然后他说我软弱，我没有能力，人家就去扶他。你知道吗？祷告，使命导向的祷告，会产生一种我虽然不足，我虽然软弱，我虽然好辛苦，但是我坚持下去，把自己的软弱表现出来，把自己的不足表现出来。这就是摩西，我觉得好难得。其实耶稣也是这样，耶稣要承担这个救恩的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是他的软弱，是他的失败。因为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戏弄他，都可以鞭打他，吐唾沫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坚持不走。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不同的人说：“假如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下来，我们就信你。”在那个时候，他也坚持不改变自己，还在十字架上不走，不证明自己，是不是啊？有没有看到？ 所以假如我们懂得这个使命导向的祷告，教会愿意做工愿意留下来的人会多多一些。我们当我们都愿意留下来，努力的100%的投上我们自己，教会一定不同，一定不同。所以好不好，我们来学带着使命来过我们的人生，也带着使命来祷告。教会也是多一点的使命的祷告，交战的祷告，我们教会一定成长。记得吗？三段圣经有不同的内容，我建议大家回去好好自己默想，自己立志来，然后呢真的行动，从自己开始，在我们祷告的内容中多一点交战的祷告。教会也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继续来兴起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不一定要做好伟大的事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的事情上，主啊，让我们有更多的负担，有更多的顺服，有更多的人的需要放在我们的祷告之中。求你自己这样来引导，来帮助我们，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用使命导向的祷告来讨你的喜悦。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